第7章第1节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。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贼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，纪念他们一切的恶，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热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使火着旺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拉手，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。到了早晨，火气炎炎，众民也被热如火炉烧灭。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啊，这个是什么事啊？那我们先说简单一点的，这神真的也是很为难啊。他想要医治的时候呢，别人就特别不给他医治；他想要赦免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就特别犯罪，叫他愤怒。就是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真的很希望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撒旦就拦阻，让对方有一些特别的罪恶，使我们无法做。那神当不会被撒旦打败，事实上撒旦也是神所使用的工具。所以呢，神的做法就是，也许我就不医治，让你们痛到极点，你们来找我，因为我医治你们，你们总是躲避的。好，我一要医治，你们罪恶就显出来。这还也指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太频繁了，好像没有时间说不犯罪，以至于说现在可以就医一下。这个他们这个心思不会想到主啊，一切都是所行的都缠着他们，缠着他们。一个就是说他们随时在行恶，不能分开，不能跟恶分开；一个就是这个恶也妨碍他们，让他们行动不自由，因为所有的罪恶都让我们更加的不自由的。这个内有贼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，可以指以色列人，软一点的就是偷，硬一点的就是像强盗，也可以说他们偷，他们像强盗，结果他们的生活就被偷被抢，外邦人这样对他们。他们这样对国中软弱的贫穷的人，神也叫外邦人来对他们这样。好，这个第3到第7节大概是指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的谋反背叛。什么谋反背叛呢？在列王记下第15章那里讲到，以色列有一段时间哈，有非常多的那个篡位。那么列王记下第15章在第10节开始啊，沙龙就篡位，他把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杀了，6个月就篡了他的位。然后呢，沙龙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才1个月，15章的13节，做了1个月的王，那个米拿县呢就把他杀掉了。哦，那个不但是杀了这个沙龙哈，米拿县也很残忍。所以以色列当中是有残忍的事，不过祭司有没有这样我们不知道。你看哈，第15章的16节，那时米拿县从德沙起攻打提斐沙和其市境，击杀城中一切的人，破开其中所有的孕妇，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。不是杀人而已哦，而且通常在一般战争里孕妇都会保护的，他杀掉而且把孕妇的肚子破开，很残忍。然后你也看到这是众多例子的一个。米拿县最坏，他做王多少？第17节，10年，还蛮长的嘞，人家只做了1个月，他做了10年。米拿县呢，后来这个不但他做了10年，在第22节，他与他的列祖同睡。哎，他不是被谋杀死的？就神的报应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，我们不懂，但让我们顺服。那在第25节， 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，在撒玛利亚的王宫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。就你看在这里面，哇，真是很多的那个这些谋杀哈。那三十节，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，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，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你看好几个篡位的。有解经家说，我想是对的，就是第七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，就是指这一连串的篡位，不一定是指哪一个，但是是指他们的篡位。这个篡位呢，你也知道篡位是什么？篡位是先要假意的做你的朋友，所以第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。你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看到齐桓公旁边有小人呐、啊，易牙，就是把自己儿子杀了给国王吃，国王说：“哦，这个人真爱我。”管仲说：“这不近情理嘛，他会杀儿子给你吃，这不是忠心啊，这是拍你马屁啊。那他将来也会为了要让自己有利益，把你也杀掉。”可能齐桓公不听，那个小人啊，魔鬼啊，各位切记，都有这样的事，叫你暂时的舒服。哎，喝一口啊，吸一口啊，说一句骂人的话，放纵一下，免费让你玩一玩啊。在美国那赌城常常会送啊，我们中国人好可怜，在美国很多中国，尤其我在打工那个时候，很多餐馆的人很辛苦了还去赌城赌，他会送你钱，你住在赌城里面有的时候几乎是免费的。你赌客，我在餐馆的老板就说，破，我带你去住最好的旅馆 Caesar's Palace， 是十几年前的最好的旅馆，那外面住一天那几百块美金的，住最好的旅馆免费，还给你大概50块、20块的钱去赌。我没有去，因为我没兴趣啊。各位，那就是魔鬼的作为，让你吃得好、喝得好、住得好，还给你钱，但你一旦一去赌，你还他的钱不要几万块钱，通通输掉。哎呀，魔鬼哪里会真的对你好啊？你一切的让你暂时的快乐，最后会叫你苦的。这些以色列的篡位者大概跟中外历史的篡位者都一样，也跟我们平常的情形一样，求主让我们警醒哈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哎呀，带一个漂亮的女人让你玩玩啊，这古今中外，不仅宫廷里面常常要拍马屁，就是这样，美人计啊，让一个女人让你玩，让你爽，人家都是有图于你的。说谎使首领喜乐，这种快乐啊，啊，王啊，主席啊，董事长啊，你怎么好怎么好啊。然后怎么样，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，这个利益呢，说谎让他快乐，其实他们是行淫的。这里行淫应该也不是指性上的放纵，这里行淫应该是就是讲不诚实。行淫嘛，就是在自己丈夫面前不诚实嘛，跟别人勾结，那个你要叛逆的时候，在君王面前装得很忠实，其实跟别人勾结或者自己有勾，自己要篡位，这个叫行淫。他们像火炉被烤饼的热烧热，这个我们不太懂那个意思啊。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心中啊在想叛变的事，好像被火烧一样，就是很强烈的要去进行一个篡位的工作，烧昏了头一样。那么这个烧昏了头，这个烧呢，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非常一意孤行的在那里烧哈。而且有的时候呢，那个烧呢，火大一点，有的时候火小一点，大概在准备要刺杀君王的时候呢，那个火是最小的，要刺杀的时候当然就最大的。那个从团面到发面，暂不使火着旺，因为还没发好嘛，那个阴谋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晚上造反，今天趁着什么什么时候的时候，今天趁着守卫的人特别少的时候，你从这里进来，你从这里进来，这个时候暂时没有火，等到那个火一发旺的时候，就是把君王烧掉的时候，大概也是在王宴乐的日子，吃好喝好，然后一刀把你刺死。因为 喝了酒醉醺醺的，一刀把你刺死。第六节，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啊，因为要悖逆了。通常这个热有的时候也在形容情欲发动，这里是这是篡位的那个欲望发动。到了早上火热，原因也许指这时候就是叛逆了。众民也热如火炉，可能也有很多人跟这些叛逆的人勾结，要谋杀王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烧灭他们的君王，然后君王扑倒而死。无一人求告我，不论是被杀的君王或者杀君王的这些篡位者，都不再求告上帝，都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做叛逆的工作。各位，这种一天到晚去想恶啊，然后要去做，全身像火烧一样。最常的我们常常是性欲上的事，但是这里是在讲政治上的谋杀哈。第八节，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谁遭遇这一切，他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与列邦掺杂，这个是指就是他们学习列邦的风俗，特别是拜偶像的风俗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对，一边教一边生了。他们的聪明智慧不对的，就运用在烧焦的事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在篡位啊，追求偶像啊，用在这些事上，没有翻过的饼。没有，当然篡位也不是说翻过来这个篡位并不是说篡一半，这边翻一翻，这边翻一翻哈，这就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心思意念浓厚的原强烈的，就在讲那些邪恶的事情，以至于烧焦了哈。那你去烧焦到最后呢，是外邦人吃你劳力得来的，你把这样篡位，然后跟外界勾结，最后就被人家吃掉了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以色列在什么地方骄傲？骄傲最重要最重要的，包括以色列人在非常敬虔的、非常谦卑的拜偶像的时候，也显出他最大骄傲。那骄傲就是什么？不信上帝。各位，所以一个骄傲人可以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谦卑柔和的人。假如一个人天天都在说，哎呀我不行啊，我差劲啊，我不好啊，我完蛋了，然后自杀了，这个并不是谦卑，是骄傲。因为你的问题这么大，你不相信上帝能解决问题。自杀的人并不是谦卑的，是骄傲的，他不相信上帝能解决他的问题。当以色列去求告其他的民族的时候，其他的神明的时候，或者去杀人的时候，都是一种对上帝的不信靠，那是骄傲。然后这个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显出他真是一个骄傲的人。然后他碰到一切的打击，包括一个王一个王被杀掉，他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就人如果没有圣灵光照，他怎么样受到打击，人死了还是不归向神。你看我们刚刚讲那么多篡位的，大家都有什么学篡位。各位你看今天签乐透讲的，我听说有人自杀，因为把父亲的遗产都拿来用了空了，他悔改吗？他还是不悔改，他总还想要什么下一次再翻本。我们永远这样被魔鬼欺骗。好，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不归向耶和华，不寻求他。十一节，以法莲好像鸽子，愚昧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灾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嚎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逆我。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妄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。 好，第十一节讲到的这些呢，也是以色列例子。这个鸽子是形容他愚昧无知，他们像鸽子一样去投奔人。这个他们求告埃及，这个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哈，那个比加王是求告埃及的。投奔亚述，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，米拿县是投奔亚述的。另外，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四节，何西亚这个王呢，是两个国亚述和埃及都求告的。在当时亚述、埃及、巴比伦互相消长的这个强权，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，你们不要去跟这些人结盟，不要像春秋战国一样拉这个打那个，然后今天为了这个，明天为了，专心依靠上帝就好了。可是他们不寻求上帝，他们觉得要寻求有能力的神明。那么他们去寻求，到最后呢，我就会把网撒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刚才曾经看过哈，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，那个网罗张网是指以色列人要抓住一些无辜的人，要利用他们伤害他们。那么上帝在这里说，我要把我的网抓在他们身上，就当他们不依靠我的时候，我让他们在我所安排之下被其他的人掳掠了，就是这些列国。你不依靠上帝，上帝会叫你自己被掳掠啊。那么我会按他们听见的，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什么是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呢？有可能指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会众会听到读圣经的声音。会众听到读什么圣经的声音？各位回去可以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，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，这都是在读一些说，如果你们不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，以下的咒诅会临到。上帝说话算话的，把这些咒诅临到他们会众所听见的。也可以指在以色列包括何西阿所预言的，你们再不悔改，你们会像网罗一样被网去，会照着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如果这个第七章这里跟第五章的第一二节连在一起，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，会众所听见的就是以色列自己图谋要去网罗别人的事，神会按着我们想要对别人所做的错来刑罚我们。那么第十三节是离弃我就有祸了。那么不能怪上帝，因为上帝要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谎啊，这个我也看过，真的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愿意帮助人，他们说谎不诚实，还不愿意专心的求告上帝。有人我们教会也有碰到这样情形，有人教会在救助，他们会说，哎，慈济最近在找我，我只要信他们一个礼拜会给几千块钱的救助金。各位，这等于在威胁，意思就是说，哎，现在你们慈济跟基督教在竞争呢，看哪个钱给的多我就信哪个。有可能他们听到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计谋去伤害别人，挖取别人，那么神会借着他们的恶毒来惩罚他们。神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继续在犯罪。那如果一个人说在被教会里帮助，然后还希望多一点，哎，慈济在找我呀，他们给的是一个月多少，那你们能不能也提高一点啊？各位，这就是神向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说谎。通常那个说谎就是指虚假的悔改，没有诚心的哀求。虽然神一再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，他们仍然抗拒。就是神的教导没有用，神的坚固也不让他们感恩，甚至他们抗拒，不仅抗拒别的，不仅抗拒神的管教，他们也抗拒神的教导，抗拒神对他们的坚固。好，我要各位特别注意第十四节和第十六节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。还有第十六节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高的神。 归向就是悔改或转向，归向不是归向至高神，他们这个他们寻求的时候也不是在寻求上帝哈，不是衷心的诚心的哀求我，这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，我们哀求我们说错了，并不是真的为罪在那里忏悔，并不是因为得罪了上帝也得罪我们自己而难过，而是希望借着我们的低姿态他可以不打我们，这不是真正的悔改。我们的哀求并不是愿意被惩治，愿意投靠上帝，我们只是希望减少处罚。我们哀求寻求上帝，各位圣经长寻找的必寻见，我们昨天也才讲到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哈，那么将来你们都会找到我，我会让你们，我会被你们找到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找上帝是为了什么呢？这里却说寻找的找不到，这哀求的求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哈，这个不是诚心在哀求主。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以色列人寻找耶稣，那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大家要拥戴耶稣作王。各位，拥戴耶稣作王有什么不好？耶稣竟然拒绝了，耶稣知道大家拥戴他作王，他就躲起来了，然后众人就开始找他。耶稣那天就走过了那个加利利海，到了加百农，找到了，那些人也跟着来找，找到了，他们就很辛苦，说夫子什么时候到这里来？意思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，我明明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不是为了吃饼得饱，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乃是为了吃饼得饱。各位，吃饼得饱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你信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吃饼得饱，那你干嘛信耶稣啊？这个世界上你去统一食品上班可能还可以吃得更饱了。我不是说吃饼得饱不好，耶稣行的神迹就是让大家吃饱啊。如同我昨天讲的，食物不要作为我们的神，要赐食物给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的神。他们那样找耶稣，被耶稣责备，因为他们找耶稣的目的不再信靠耶稣做救主，而是希望找到耶稣，找到了一个长期饭票。我们只要随时预备好五个饼两条鱼，五千人都有得吃了。事实上只要第一次预备好就够了，因为还剩下十二个篮子，每次拿一点继续变吧。哇塞，那生活太好了，我们不必工作，不必上班，跟着耶稣，每天耶稣就给我们这些。再一次，这种信仰就是签乐透的信仰，这种信仰就是民间的信仰，这种信仰就是把耶稣当作一个财神爷的信仰，这种信仰就是把耶稣当作那个阿拉丁神灯的信仰，就是你满足我的欲望我就信你。我迫切的在寻求上帝，好像世俗的人寻求乐透奖的名牌一样，那种寻求你再迫切上帝都不喜悦，因为你的目标错了。你不是要去信靠这个上帝而变得善良，你是要上帝来满足你，你是要上帝来满足你的欲望。哦，上帝啊，让我们吃饼得饱吧。哦，上帝让我能签中啊。哦，上帝让我这次赌博能成功。各位，这种祷告你再寻求神都不听的，这不是诚心的哀求，这个都是在为五谷新酒聚集，跟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样，只是想要吃饼。各位，吃饼得饱不是坏事，神也乐意给我们，但是不能把吃饼得饱代替了对上帝的认识和侍奉。好，他们归向，十六节，不归向主，也就是他们悔改到最后却没有悔改到神的面前。他们离开了原来的神，却没有走向那个真实的神，用信心去信靠爱慕服侍他。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各位，翻倍的弓就是弓应该是射仇敌的，你转过来翻过来，那个怎么射自己嘛？你射上帝，射上帝的儿女。那么他们中间的首领因为舌头的狂傲会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嗤笑，因为以色列后来很多人也有被掳到埃及的，就成为嗤笑，上帝的儿女再一次的变成奴隶。